好，接着我们刚刚说到是从讲义32页啊，主要是对有禅无净土，还有无禅有净土，做一个分别。好，导师认为啊，将这个如同33页第二行这边说到啊，将有禅的标准提高，将有净土的标准啊放低啊，只要做到称念口称佛号就可以。导师认为这两个是。啊，不公正，好吧？还有恰当的料检呢、啊。那接着看到，这其实是最后一句话了哈，就是无常无净土。好，请看到标题三这个哈，33页本文的倒数第六行末后一句，无常无净土，铁床并同住。导师讲话比较直啊，就说可说是岂有道理啊？就哪有这种道理哈？好，中国的禅宗从初祖达摩传过来哈，被称为说是最上乘，应该说不是达摩祖师的关系啊，就慢慢传承下来。那中国的禅宗就被称为说是最上圣禅啊。这最上圣这个词啊，其实在导师的著作上面就提到，基本上所谓的最上圣啊，就是希望赶快成就了。这个最上圣，他也不是只有禅宗啊，只要是有这个说赶快成就的这样子的心态，好，这种态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61，注脚61的瓜弗一，华语集第四册啊，契离契机之人间佛教所提到的，谈入世与佛学。好，所谓的最上圣，就是这一系统，只要有这样子的态度或修行，哦，大概他们所强调就是理论是最圆满，修这样的内容，哦，他的理论上是最圆满的，方法是最简单，哦，所以他说理论的特色是自圆，哦，就最究极圆满的，方法的特色是自简，就很简单，哦，就像你只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是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修正的特色是自顿，就很快就成就的，哦。所以有这样子的思想，这样态度哦，而且信心深切的修学者，没有不是急求成就。所以他的信心是怎样？对这个法门这样的思想啊，从理论上，从他的实践上，从方法上，深信不疑的人，那基本上刚提到嘛，理论是自圆呐，是圆满的，究竟圆满的方法是最简单的。修正是最快的，自顿是最快的，所以有这样子的深信不疑的学者，大概都会怎样急求成就啊？所以不管是禅宗、净土宗，都有提出什么一生取伴、三生圆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立地成佛、临终往生净土，就大大的弘扬起来啊。那真正的大圣精神，其实就是要反，就是跟大圣本来所要具有的，所以菩提心，我们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它本身就不是很快去成就的了，要多生累劫，不管时间多么的长，时间其实就是一种概念，就像我们一样，其实说时间是一种概念，其实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工作的时间，你会觉得，哎，时间工作好像很长，上课时间就过得很慢嘛，哈。当你一放假或者是下课时间，你很奇怪怎么一下子就过了啊？其实这个为什么叫时间是一种概念，会随着我们个人的心情，你会觉得快慢。当然，我们有相对的时间啊，就是这种时钟，这也是至少以现在哦，我们这个时空背景去约定俗成，一天大概24个小时嘛，哈。那1分钟有60秒，这些哈，这是相对的了哈。但是感受上每个人会不一样，但是就提到菩提心本身就不是要让我们赶快成就。好，接着看下面哈，真正的大圣精神啊，像弥勒菩萨的不修身禅定，不断尽烦恼啊，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就佛道。所以在自圆这边，自圆自简自顿，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中国佛教的理论是自圆，方法是自简，修正是自顿哈。 的传统思想下是不可能发扬。所谓不可能发扬，就是所谓的大圣精神。大师就是太虚大师，他有到南传国家啊，斯里兰卡、泰国有看到啊。因为斯里兰卡的佛教虽然是说的是声闻佛教，但是他很重视这个社会啊，就是他跟社会是产生密切关系的啦啊。所以他们的法师呢 啊都是对社会是很积极啊。啊，可能对政府啊国家的政策，他也会积极的参与，所以他们是有人去当议员，或者类似我们的立法委员，就法师也会去当。好，所以他回来之后才会提出，中国佛教是说大圣教，修小圣行，那导致说，思想是大圣的理教义，实践是行所谓的。急于求证、急于取证的这样的实行上，思想跟实行真的有这么差距那么大吗？哦，其实导师认为，在中国佛教所说的说大圣教，其实是自以为的最上圣。好，所谓的最上圣，就是刚所说的啦，就赶快三生圆证嘛，这样子赶快急于成就的。好，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瓜福二、学佛三要基本上也是如此、一分的后期大圣自称为大圣的最大圣、上圣的最上圣，自顿自圆自高自上，不再是大器完成，而是一心一意速成即就、赶快要成就的了。所以这个赶快要成就，其实跟声闻法是相近的啦。所以虽然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是说大圣教，修小圣行，其实应该是所谓的最上圣。最上圣就是什么？一心一意赶快要成就。好，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到，好，看到这个倒数啦，因为它内容很多哈。倒数第五行啊，其实这边啊，其实南方就是南传佛教了。虽然是声闻三藏啊，但是失去这个真正的声闻精神啊，是比较没有业灵心切啊，没有专修禅慧超相解脱，反而缺乏了急求证悟的心情，所以反能重视世间的教化。做些慈善文化事业，就说南传就像斯里兰卡了哈。接着呢，倒数第三啊，在中国呢，不但教理是大圣的最大圣，就是什么？要自简、自圆、自顿，这个这样的思想啊，顿超直入的修行也是属于大圣中的最大圣，就赶快三生圆证啊。立地成佛这样的修正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样啊，称为大圣的最上圣、最大圣，其实是大乘佛教而复活了声闻的精神，急求己利，急求正路，失去悲寂为先的大圣真精神。所以这个才是导师认为的啊，好，就是说这边所提到的最上圣禅，其实就是禅宗中国佛教当中的其中一种哦，所以也是赶快要急于成就的这个系统。好，那我们回归到上面本文了啊，就禅宗自达摩祖师传来中国啊，慢慢发展成所谓的最上圣禅。那中国的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也有适应中国的特性，这是适应中国特性，就是中国佛教，但是佛教不局限在中国，就意思说刚在四句料简当中的有禅有净土，禅指的是中国禅宗啦，那他的修行方式，他的理论，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什么？急于成就的，所以他实践上也是赶快要处理的啦。所以这个已经跟一般说的禅修禅已经不太一样啊。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三啊，如今锡兰等南传佛教佛法非常兴盛啊，但是在南传佛教这么兴盛的区域，却没有 中国所弘传的禅宗或是禅的修行方式，也不知道西方极乐净土跟阿弥陀佛，所以对他们而言，那是不是就是无禅无净土了？好，所以他们是无禅无净土嘛，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净土法门的思想，也没有修中国禅宗的方式修行方式，难道这样的信佛修行者将来都是堕恶道受苦啊，铁床并同住啊？好，接着看到34页，这个基本上这个描述铁床并同住就是到地狱受苦了，所以可见得了哈。其实最后导师在34页第二行这边看提到，可见得作者处于这个禅净盛行的中国啊，只知道禅跟净，缺乏对佛教深广的远见，就是他没有深入佛法的教义，也不够广泛了解，一心弘扬净土才就会做出这么不合情理的料件，不合道理的料件分别，所以导师是不太认同。好，这个接下来观音佛国字大写三，这个结义就包含前面所提到的横出三界，我们上次有看到了，大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了解，是一般净土行者用来称扬赞叹净土法门的，依佛教的道理来说都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但是就弘扬净土法门来说确实有接引初学的作用，可以说虽然缺乏真实的意义，就是 这些刚说的这些内容，横出三界、大业往生这些都比较偏向称赞净土法门，但是他所说的内容实际上是有待商榷的，应该是说他不够正确的，但是对弘扬净土接引初学者来说却有为人生善的宣导价值。那为人生善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四种希谈当中啦，那这个四希谈就四种宗旨或四种道理都有适应这个众生的这个 方法，所以这个个人生善就各个为人希谈，主要的是启发人可以向善向上，所以它的重点不一样，如果是从世界欣赏，是从适应一般的一般的风情或一般的宗教而方便引导归命或归依信仰佛教，这个叫世界欣赏。那对治欣赏就是要对治我们烦恼的，各个为人身上它不是只是来吸引来信仰佛教，而是给予他可以进一步的去修善。那第一义希谈就是来显示这个诸佛诸法的实相，就究竟的真实，一般说什么诸行无常嘛，诸法无我这些这个叫第一义希谈。好，所以这边是导师对这个四句料简最后的一个分别所以简单的说，无常无净土是不合道理的那如果是有常无净土，无常有净土，这样子的料简其实都不是很公正，那当然最理想是有常有净土，那这边导师就没有进一步分别，但是有问题的大概就是在刚说的 这三句啦，不管是有常无净土或是无常有净土，或者是后面所提到的无常无净土，这三句都是要仔细去了解它的道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临终助念这个主题。好，先对临终这个意义先了解它到底什么叫临终导师这边提到临终是病重就生病得很严重，而且是死快到死的阶段，所以这个临终呢有可能是几个小时，那有可能是几分钟，那有可能拖上好几天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先了解临终是生病到很严重，慢慢的要朝向死亡那死亡就已经是往生了嘛，就死了 那大概就不是临终这个阶段。所以临终这个时期啊，这个阶段是病重到死亡，好，这个阶段。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下面在二身心之变化，这边要分作圣者，圣者这个阶段临终的阶段，大概像佛或是圣者是身体上会痛，会感受到身体的变化不适应，但是心不会因为身而感受痛苦，所以身苦心不苦。那一般的人大概是很难的、啊、很难做到所谓的身苦心不苦。好，看到34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既然是生了，就没办法避免死亡。这个大概是只要是众生的、也不是只有人，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人，但是依我们人去做观察，我们大概也有说过嘛，我们可以想观察一下，想象一下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生的阶段跟死的阶段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清楚的，就像我们前面也有提到隔音之谜，有提到这个初二三果，他在入胎在住胎跟出生的一刚开始出生的这个前期，他或许也是不清楚的、哦、那凡夫更不用说了，我们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忘记了、哦、但是我们生的时候呢是怎样，旁边的人都很欢乐、哦、家人都很欢乐，那是谁在哭？就是我们婴儿嘛，所以现在有个检测方，如果这个婴儿有没有问题，就看他有没有哭嘛。那死的时候呢？哎，你看，发现我们这个我们人也是，就是我们人来说也是蛮有趣的。我们死的时候，谁在笑，谁在哭？这周围的亲朋好友应该没有人在笑的啦，除非是跟你有仇嘛。大致上都是旁边的亲朋好友都在哭嘛，哭泣啊。那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哦、所以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但是这个就是有趣的一个现象、生的时候大家很高兴，死的时候大家很痛苦，这也是蛮特别的、哦、就是其实只要是众生的、哦、就是没办法避免这种现象、哦、但是佛教所说的苦不是结束啊，所以苦啊，没有死呢，不是结束了，死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大的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去止息，去终止这个生的又死，死的又生的这个现象，就轮回，这个才是个大问题、哦、所以生了就避免不了死亡、哦、好，接着看下来、哦、从生到死的过程，又可能会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老带来的种种不适，或是因着老身体的老态，身心的老会有痛苦或者生病、哦、所以从生老病死当中，生病走向死亡确实是最痛苦的，因为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太知道是什么状态，苦啊、死的时候可能也不太知道了、哦、所以导师就这样分别嘛，生老病死来说了，生病到走向死亡这个阶段应该是最痛苦的。那你生病的时候身体造成的痛苦，阿罗汉这个或许也有。那接着就举例，像佛在倒数第三行，佛在涅槃的那一年在三个月安居，一般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的这种方式，大概但有些不一样，大概都是不管是农历的四月十五或者是国历啦，但有些是国历四月十五，就是印度那时候是下雨比较多，就是比较固定的地方、没有外出、就四月十五一直到七月十五、大概三个月，所以是三个月安居。好，那时候佛已经生病的蛮严重、那安居结束之后就跟阿难走向这个居士那罗，居士那呢就是一个地名，一个城市。那在途中接受了纯陀的供养，引发了更严重病重了，就是这个病呢，生病的更严重。他本来已经生病了，因为又接受他的所供养的食物，吃完之后，这个病就更严重，加剧这个病情。那 这个纯陀，如果你看这个注脚六十三呢，可能有几种翻译啦哈、哦。那这个就请大家可以看，像周那也是其中，坤呐、啊、这个坤呐、啊、这个字哈、哦，或者是在瓜佛二是法显把它翻这个另外这个纯啊，所以它大概有这几个词啊。好，那接着在本文最后一行，他引用这个长部的大般涅槃经所说经文上面描述了啊，就什么重病发，就引发重病，还有病就接着呢出这个赤血啊，赤血就赤痢，一般说这个痢疾啊，升起接近死亡的痛苦。那因为可能导师他看的或不知道是现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啊，就南传实际上有日译的版本，也有音译啊，还有那个原恩师他翻译的这个所谓的汉译的啊、哦、也有了啊。好，接着看到35页啊、哦，所以这样描述是要说明佛不是修到没有身体的病苦，只是生苦而心不苦。好，另外的下面看到一般说的善终了，但在中国佛教界啊，似乎多数以无疾而终哦，就是他没有痛苦，作为修行成就的证明，或者是往生净土的证明。那可能就是什么站着往生啊，坐着往生，这些叫无疾而终。假设看到人生病，或者是缠绵床止，就是床，这个止就是什么竹席啊，床上的竹席。那床止，这个止啊，这个是止，是床，泛指床部的意思。就是他生病，这个生病很久嘛，就一直躺在床上，没办法行动不便。如果看到是这样子，最后往生了，就会说他没有修行，业障深重。好，下面这句话也蛮有趣的，导师说：“哎，那自己念佛修行，只是为了死的好一些。这也是可能，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哈、哦，就是净土行者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了。所以这个有没有往生净土，大概会依着这样子去做判断嘛？哈、哦，他可能有些什么自知识智，他可能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要往生，或者他是坐着念佛往生，站着念佛往生。”这个大概就会所谓的像这个无疾而终，然后没有这个病苦的，或者是比较好走的、哦、那导师说诶，其实就是没有对佛法有正确的了解嘛，所以你念佛只是要为了在走的当下让人家觉得你或者你自己比较好，就是没有痛苦，这个叫做有修行。那导师是比较不认同、哦。好，那接着看到下倒数第二下面哦，阿罗汉成就甚深禅定哦，他有禅定的力量，所以他死的时候啊、哦，也不是没有生苦哦，只是可以正念正知哦，可以忍受苦而心安呐、哦、心意安详、哦、心安、哦。那在注脚的64啊、哦，其实就是。有列出相近的内容，然后就是我们引了看了一些这个描述上面、哦、的内容。好，那在此之前呢，这个纯陀、哦、就是这个周那供养佛，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有趣的是诶，我们说佛成道的时候受到这种牧羊女的供养嘛，那因为佛成道应该说佛要成道之前接受牧羊女的供养，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去这个印度朝圣，你只要跟那个印度的饭店讲，就是只要是那个普里迦耶附近的饭店，基本上你要跟他讲，他就会煮那个粥，煮那个据说是那时候这个牧羊女供养佛的那个粥啦，米粥。那既然因为佛接受这个牧羊女供养，他有精神，所以他最后去修行成就佛道嘛，那当然是有功德。那纯陀呢，你们觉得纯陀有功德吗？因为佛吃了这之后他的病情很更严重，严重到最后才入涅槃嘛，就身体受不了，他最后就走了嘛。那这个其实在 大智度论里面哦，或者是在经典上面，就我们看到六十注脚六十三都有提到了哈。好，所以想说这个有点花，就是可能会讲的比较远。先简单看一下，在注脚六十三这边就有提到，像长阿含的游行经，这边就有提到，我们看到前面算下来第四行好了，前面算下来第四行。所以阿难白佛言：“周那色供嘛，就是那宴请佛哈，无有福利哈，就是没办法获得这个利益福德哈。为什么？所以者何？”如来最后于其色食，就在他的那个地方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呢，便取涅槃。这时候佛就跟他讲，不要这么说，就周那他供养佛，他一样获得利益了。所以最后面下面有提到嘛，佛最后倒数第一行，佛初得道人犯食者，就他成就佛道的时候可以去供养佛的这个人呢，饭食就是供养佛的这个人，还有临入灭时佛要入灭之前去供养佛，这两个功德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好，这是也蛮有趣的。如果以我们现在你看嘛，就是我刚讲这种，我们如果从现象去看，你会觉得是周那害死佛嘛，因为佛接受他的供养，所以这个实际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因缘是很复杂的啦，它并不是只是从现象上面去推这个原因是什么。好，如果以我们今生，我们会觉得很无辜嘛，所以好像有那个姓刘的是不能吃汤圆，有没有听过？因为他吃汤圆被噎到嘛，好像就是姓刘的刘姓，他们好像是没有在吃汤圆的。好，那中文有一句话嘛，因厌废食，有没有？就是怕你害怕被噎到，所以你不敢吃东西，这个也是矫枉过正啊，不太正确。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不能只是从现象去推因，去推论这个因果道理啊，就像佛也一样啊。所以佛有这个五蕴这个身体，五蕴合的这个色身，这个是有违法，他必然会因为身体的衰老败坏而产生苦，但是这个苦不会影响他心里的苦。所以这个就是引在本文上面提到的，圣者如同佛也只能做到所谓的身苦心不苦。在35页这个有没有35页本文，在中国佛教界所认为的无疾而终，是认为是有修行，是往生净土的证明。其实从文献，就是从经典上面来看，它不一定了，它不一定。但是呢，在中国佛教界就把它当作是唯一的检视的标准，那就很特别的。像那个我们也常举例，像神通第一的是目犍连尊者，他不是到外地去弘化吗？那受到那当地的居民的反对，应该说不太认同嘛，所以不要让他在这个地方宣扬佛法，就用石头木头去打伤他，他也是很痛，就是他觉得他的身体没办法支持的，没办法维持他的这个生命，所以他就去跟佛告假，所以他要入灭。这个其实也说明，就算是成就到阿罗汉的圣者，而且是大神通的圣者，也不能保证他的临命终时他一定就是无疾而终。好，接着看到36页，现在看到36页，延续这个中国佛教的这个样的说法，36页第一行这边导师就有提到，一般的无疾而终其实是心脏麻痹或者是严重的脑溢血脑出血，很快就死亡。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般这世间一般的人都会有，不学佛的乃至呢成凶作恶的造恶业的坏人都有可能因心脏麻痹因脑溢血而死。好，所以呢如果你以为念佛修行 这个是念佛修行的理想之一，那大概就可能会漂流于佛法之外。此啊，以此为啊，这个此就是什么？无疾而终了、啊。这个无疾而终，这个就无疾而终。漂流于佛法之外，这种它不是属它，你就是在佛法之外在做努力了。你要达到的只是，就刚刚那句话，念佛只是让我们临命终时过得比较好，那就失去念佛的意义嘛。好，所以念佛实际上是要去意念佛的功德。如果你要发愿净土，那你就是要发愿往生净土。如果你依着念佛可以收摄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专注，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除了专注心之外，还要去了解思维法义。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做这样的方法法门或是修行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用工具啊，它不是目的，它不是目的啊。所以念佛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死的时候比较好而已啊。所以我们要清楚了。好，接着呢，我们看下来了啊，就先分别一下啊，就是说临终的这个阶段，还有临命终时所产生的这个病苦，或者是没有生病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理解齁。好，接着看到一般的人哦，在36页的第四行齁，临终者的痛苦，生苦之外，辛苦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刚刚已经提到，圣者他是不会因为生苦更进一步引起心理的痛苦嘛。齁，那所以这边就提到，这实际上描述就是一般人啊，就心里的苦是比身体的痛苦还要更大哦。好，下面就说明为什么如此，为什么是这样。好，假设我们往生的时候是在中年，好，那知道自己病重了，那可能不久就会死了。那这时候在这个生病痛苦的阶段，就会想到，诶，自己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儿女，乃至还有恩爱的夫妻啊，所以这种难以割舍的亲情、爱念系缚，是苦到难以形容啊。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说，为什么会是我呢？为什么我会生这种病？为什么是我？甚至啊，我们的事业啊是成功的啊，前途一片光明，那突然间忽而就是突然啊，突然就什么黑暗来临啊，就生病嘛哈。乃至病到要死亡，所以那会是怎样的失望跟悲哀啊，悲伤。好，那另外的假设，我们死的时候是已经年纪大了，衰老残年，那属于我们自己的眷属财富，我们年纪越大嘛，我们亲朋好友亲人也会有，甚至有可能有些已经走了，其实有些时候你真的很长寿的时候，你会很孤单的，尤其是你自己的儿女都一个一个走了，只剩下你一个人，那时候你是，如果应该说生活没有重心的话，你没有其他的信念，没有其他的信仰，其实你一天的日子是很煎熬的，因为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长。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不会了啊，除非你可能要活得九十几乃至一百多岁的时候，你可能就有这种感觉，你认识的人都慢慢不。都走掉了嘛，你现在说亲朋好友周遭的人都是你不太认识不熟悉的啊，那你心中又没有这个所谓的思想或者信仰的话，那你日子是很难过的。所以长寿就是活得很久啦，活得很长寿到底好不好，这个其实也都因人而异啦，它没有绝对好或是不好。好，今天回到我们这边啦，就是我们年纪很老的时候才往生，才将近要往生。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从年轻到中年，中年到老年，这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失去这些所谓的眷属乃至财富权势等等。那世间是不属于自己的，当然这个临终的时候辛苦会少一些。但是呢，不管是少壮，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老的，都不能没有所谓的后有爱。就是当我们要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想说 生命延续啊，所以后有爱就是什么，想要下辈子还要继续生活嘛，还要有延续下去啊。好，这个是一般的人啊。好，但是第一个是从年纪去分别了哈，所以在壮年的时候要面临死亡，跟你年老的时候面临死亡，好，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所受的辛苦，心里面的痛苦啊，也会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是从我们这辈子做了哪些行为的多少去做分别，好，所以这边说，如果是从善的人。就善良的人呢，在这个阶段，这边是讲的是临终了齁。那请大家记得，临终不是死的那个刹那而已，而是你生病齁、哦、一直延续到死的那个阶段。那这个有可能是几分钟几小时，乃至可能是好几天啊。齁、哦、好几天好几月齁、哦、都有可能啊。因为不太确定齁、哦。所以你就是在这个不太确定当中才会有这个心里面的折磨，心里面的痛苦。所以如果我们今生都是做善事的，做善行，善良的人，那可能在这个阶段他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以杀盗淫妄为生的，就是从事这些事业，这些行为的，有些是以杀生做他的职业嘛，来做他的生存的工具或是生存的方式，就杀盗淫妄为生的，不惜损人以成就自己的，那现在一生将死，后顾茫茫，就是看到往后的日子茫然了，那恐怖的阴影，形形式式各种形式的幻境如电影般的从心上掠过，就闪过，有点是 看那个幻灯片啊，或者看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呈现在我们眼前，心上掠过。那这个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有作恶，我们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也知道作恶了，那作恶产生这个所谓的后悔追悔嘛，所以你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种，所以在很多善书啦，教人为善这个书籍上面，这种善书教人为善这个书籍上面就会提到，作恶的人如果你杀很多，杀鸡为生，杀猪为生的，大概你要死的时候，就有很多鸡、猪这些都来，感觉都来跟你索命啊！但是它不似乎不见得是啊，但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做这个行为不好啊，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个辛苦就心理上面的痛苦啊，却是难以形容的哈。好，导致说。做恶业的齁，那有这些幻境都是爱所系缚，业所影响齁，比起身体上的病苦还有辛苦。就比起身体上的病苦了齁，辛苦的严重性是局外人难以想象齁。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临终助念的方法与意义齁。好，接着看到这个36页的下面啊，倒数第四行，所以前面有提出了，就是我们从圣者来看佛来看的话，大概他们可以达到就是身苦心不苦，那一般的人又会随着我们的年纪，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做的善恶行，那产生的身心的痛苦都是不一样的，但总的来说，只要是一般人造恶的人，那心里面的痛苦大概是比身体上面的病苦生病的痛苦还要多还要严重。好，接着看下来，临终者的生苦辛苦苦恼无边，应该给予安慰，虽然方法程度不同，但就这个就是但可以说是一切宗教所共有，一切宗教都有它的方法了。那在释迦佛的时代啊，知道某比丘或者某长者生病了啊，就会有比丘甚至佛也自己去探病，那安慰他、勉励他、开示佛法的心药，就是佛法的这个要义啊，使他可以远离妄想颠倒，身心安定。其实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生病，如果你内心上没有一个观念，我有思想，就是我们平时没有修的话，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是我们24小时没有可能有人去陪伴我们身边嘛。当你孤独无依的时候，你依赖什么，你依靠什么，这就蛮重要的了。所以这边就讲到在佛事的时候的情况。那说了哪些法呢？我们接着看到37页，为一般信众，就是对一般，给一般信众说什么？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师、念天。下面就解释这个所谓的六念，教病人一心念佛的功德，庄严圆满。所以这边是在讲这个佛事的时候，所以这个念佛呢，不是只是称念佛号，所以那是个时期的念佛，就是要意念佛的功德庄严圆满。好，念法呢，是这个法可以让我们得到清凉，可以让我们解脱。念身呢，是念有修持戒定慧等功德，这些修行者是世间的福田。念三宝功德，也就是什么心向三宝，在三宝的光明护念中。好，念戒，这个是三宝嘛，念戒的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念戒是念我们自己持戒的功德，念师是念我们过去曾在功德田中如法的清净布施。那功德田有悲田跟净田，净田就是比我们简单的粗略的分别啦，净田那是对上的啦，所以我们可能是供养三宝，供养佛，供养出家人。那悲田可能是比较是对下，好像供养布施给这个贫穷者，所以他大概有这粗略的分别。好，所以念布施的功德，老师要如法清净布施嘛，所以清净的布施呢，大概我们就是不要把它当作要获得好的，就是不带有目的啊。最好的情况就是要三轮体空嘛，就是没有所谓的施者、接受的人，还有这个施物，都要去观它无自性空，这叫三轮体空，就清净的布施啊。不要带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得到好名声，不是为了将来的福报去布施，这个大家都是属于清净的布施。好，接着是念天，就是念天的福报，有七宝的庄严，圣妙的福乐。好，一心归向三宝，一心归向三宝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念佛法身啊。那持戒净施，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大家可以这么分别上面哦，就简单说，一心归向三宝就练这个佛法身嘛，持戒就是我们自己的戒的功德，净施就是我们布施清净布施的功德。那依着这样子，我们一定可以上升天上，所以这个叫练天嘛。好，所以这个就是对这个一般信众说这个六念，六念。好，人死升天就像我们离草屋去住，我们就搬家啦，搬到这个高楼大厦，或者是升级升职加薪。所以如果我们升职的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个恐怖还是忧苦这就是什么助念帮助临终病人，使他念三宝等心得平安。好，这个其实就是在佛事的时候了。好，那接着我们看到39页。好，这个讲的是印度大圣所以他并不是说在中国所流传的方法，其实在印度的时候就有。好，应该38页这边。佛法在流传中有因时因地的演变，那原则是相同。原则是什么？就是帮助临命中人，可以临命中的这个人，他可以什么安心啊，心没有恐怖，没有忧虑啊。所以在唐朝易净所翻译的《无常经》后面附有所谓的临终方诀啊，就是临终的方法啊，或者是诀窍。好，那这边就有提到教病人对佛像起观就是念佛其实分号请大家注意，分号都是 就是一段文啊，就是一种方式，先教他念佛嘛，就是修对佛像起观，接着要使他发菩提心，再跟他说三界难安，皈依菩提啊。所以皈依所谓的觉啊，佛菩提啊，毕生十方诸佛刹啊。那下面又教病人礼佛菩萨，愿生净土，忏悔受戒啊。好，这些都是啊。下一次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注脚66了，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好，教病人如果病太重呢，就是若临命中看病人，就是照看病人的其他人但称佛号，那声声莫绝，就不要停。下面要注意的是，这边还要我们就是导师有提到，念佛是随病者的意愿，不一定称念无量寿佛，就是什么 不一定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了。诶，这个蛮特别的，这个可能就是我跟我们一般在助念，大概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说过嘛，讲到佛教，讲到佛，大概都会直接联想到南无阿弥陀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听闻到佛法，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成就佛道，由他弘传出来的法称为佛法嘛。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普遍认知都会只有南无阿弥陀佛，那实际上实际上是跟释迦牟尼佛产生，主要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也是由释迦佛所宣讲出来我们才知道的。所以一般情况我们总是会想说，知道多数知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助念的时候也是称念。但是这边导师有提到，念佛是随病者的意愿，就他可能他平时比较习惯什么佛，就跟他念他所习惯的佛号了，所以不一定称念。好，接着看下面，如命中时见佛菩萨来迎接，来接引，那这个生病者就生欢喜，身不痛苦，心不散乱啊，正见心生，就心生正见，如入禅定了。好，接着看到下面啊，这是当时候印度大乘佛教的助念法，所以助念是病重到命中这个期间哦，使病死者身心可以获得安乐安定的方便。这个是从佛寺跟这个印度大圣，大概有在佛寺的时候是教六念法，然后其实也我们下次再请带大家看一下注脚，他除了教六念，也有教这个四不坏境的，然后或者是教只教念佛的也有。那在印度大圣就是在无常经后面所说到的临终方觉，所以它这个每个分号其实都是一个内容，它不是只是一项内容，它实际上就是要做到这几项。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好，请合掌。